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马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教会的盼望。教会的盼望，给大家查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2-39节。希伯来书十章32-39节，我给这个题目这个大纲就是有三点。第一点，追念往日的恩典，第32节。第二，现在要有勇敢的心，35节。最后第三点，忍耐直到主再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希伯来书是作者写信给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的生活面对很多的挑战，很不顺利。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当这些在海外的犹太人面对不好的生活的时候，作者就写信勉励他们要面对前的日子，要有信心。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三个大纲，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如果从过去先看第一点，就是追念往日的恩典，追日往念的恩典，在32节里面提到，这些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他们面对的不同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呢？32节说，他们蒙了光照，所忍受的是大战争的苦难。什么是所忍受大战争的苦难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些在海外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被毁谤，第二个难处就是遭万难。什么是被毁谤呢？就是有人用口批评你，说你哪个不对，这个不对，是毁谤。不知道你有没有给人家毁谤过呢？也就是说，有人用口用说话攻击你，你当时的情况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呢？我相信也不会好过。但是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个时候，这些信徒被人毁谤的时候，他们不能吭声，他们只能默默的忍受，好像一台戏那个样子，任人观看。这是他们被毁谤。还有第二样，就是遭万难。毁谤跟万难不一样，毁谤只是用口批评你，患难就可能是比较具体一点了，是身体、心灵都受到攻击那个样子，是万难。在患难当中，可能真的是遇到很多的难处。这些东西发生在这些犹太人身上面，他们都不能够出声，只能够默默的忍受。不但是这样子，在他们当中，虽然受人家的攻击，但是很多陪伴那些忍受苦难的人，这就很重要了。虽然我们很多人 给人家攻击批评，但是我们感谢主，还有一批信徒愿意陪伴我们忍受那些批迫的人，那这就很重要了。这些人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两个人去面对这些难处，而是一群的信徒去承担，去面对整个的攻击。在这样情况底下，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的苦难， 而是整全的一批的信徒一同的彼此鼓励去面对这个难处。在三十四节里面提到多一点有关这些忍受苦难的处境是怎么样子，原来在他们当中有人是被捆锁的，捆锁的意思就是坐牢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因着什么原因去坐牢，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人坐牢的时候，我们看见其他的信徒也表示对他们的体恤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体恤说明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明虽然有人坐牢，但是其他人也提供实质的帮助，具体的帮助这些人面对坐牢的处境。这样的见证放在今天里面，你说是不是很美好呢？我们再看第三十四节的下半节，这些被人拉去坐牢的人，那些被陪伴在旁边的人，其实他们的处境也不好过。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信徒被人坐牢，其他人没有坐牢，但是他们的光景也不好过。好像圣经经文所讲的，他们的家业给人抢去，也就是说不管是坐牢的、被攻击的、被诽谤的、遭遇患难的，他们也不会比坐牢的人好过。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穷二白，面对的难处大家都差不多。在这样情况底下，他们仍然对神有信心，也就是最宝贵的事情。作者希望他写信给这些散居在海外的信徒知道，虽然我们也面对这么多难处，但是我们还是对神还是有信心。那从作者的角度，过去这些信徒他们真的很有信心，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写到这里的时候，作者的用意不只是要求他们追念过去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就是第三十五节，就是鼓励他们现在要有勇敢的心。过去很多恩典我们已经过去了，作者最重要的是关注到现在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子。作者鼓励他们要有勇敢的心。第三十五节来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可能在当时当信徒面对万难逼迫难处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的信心真的是软弱了。他们软弱以后，可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所以作者鼓励他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是负面的。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正面的。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作者更加鼓励当时的信徒继续去勇敢下去，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要继续的去坚持下去。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时间，他们要面对的事情，他们要面对很多方方面面都不会过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所以作者鼓励他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不管是负面的正面的，作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坚持勇敢的心继续走下去。这个鼓励我相信也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相当宝贵的。当我们看见前面的日子可能很多难处，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作者鼓励当时的犹太人、犹太信徒，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今天也是鼓励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我想起我念神学院的那个情况，我念神学院的那个学校呢，本来是在广西，这地方是在广西的，但因为当年孙教授就离开中国要到海外的时候，我所念的浙江神学院呢也受到总部这个指示，要他们离开广西要往东南亚去。但是那个时候的广西神学院的那个校长以及一般宣教士以及其他的信徒，他们来到香港以后没有继续往东南亚去，他们停留在香港跟总部通宵师，他们说他们愿意在香港里面继续办神学院这个事情。那他们怎样去要求呢？其实是反对总部的要求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做出这样的举动，要求总部让他们留下来继续办神学院呢？我想这就是这里经文所说的，他们没有丢弃勇敢的心。为什么他们要勇敢的心，愿意留下来继续办神学院呢？我猜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经历了过去的很多神的恩典，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第三十五节，很多犹太的信徒过去都经历神很多恩典，就算是患难里面他们坚持依靠神。我相信当时的宣教士他们愿意留下来，就是因为过去神给他们很多恩典，相信神是信实的，愿意去继续仰望神。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恩典他们都知道神不会丢弃他们，所以他们有勇敢的心，愿意留在香港继续办神学院。几十年经过以后，我们发现当年的这些宣教士以及一般信耶稣的人，他们所做的决定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知道神没有丢弃他们，以及他们很勇敢的很有信心的跟随神，相信神。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刚才我们讲了两点，三十二节是讲到罪念往日的恩典，三十五节讲到现在要有勇敢的心，就我们讲第三点，要忍耐直到主再来，第三十六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第十章从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以后，要他们有勇敢的心以后，是不是他们所面对的处境就马上消失了？肯定不是。就算作者说完这些事情以后，当时的受信的信徒还是要面对面前说不好说不准不清楚这个处境，这个患难仍然持续下去，这个难处没有马上离开。作者就鼓励他们要忍耐到主再来。你会问，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到底要忍耐到几时呢？你会发觉，作者说直到主再来才完全解决啊，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什么叫直到主再来呢？其实每个人在地上生活的时间有不同的长度，有人可能长一点，有人可能短一点，不管是怎么样，作者就鼓励我们要忍耐直到主再来。到主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些难处才完全的解决。经文也说要行完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时候才行完神的旨意呢？其实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神要求我们都是一样，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行完神的旨意，行完神的旨意。虽然说我们常常说主再来主再来，很快就主再来，差一点点的时候神不会迟延，说到底仍然没人知道确实主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确实回来的时间，我们更加忍耐，坚持我们信心，忍耐到底。在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里面呢，特别是三十八节里面呢，作者引用哈巴谷书第一二章里面第四节里面说话，但是他们引用的是引用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希腊文的日本。在三十九三十八节里面呢，作者是说，如果他若退后，我就不高兴，一人以硬性得生。其实在作者引用者其实是日本的版本的时候， 他是把前后两句倒过来。我理解当作者把前后两句倒过来的时候，是方便他解释信心的问题，因为在十一章整章就讲到信心的伟人，方便他继续讲信心的功课。我刚才讲了三点，就是罪念往日的恩典，现在要有勇敢的心，要忍耐直到主再来。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讲，因为在当时的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什么处境，可能放在今天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信徒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处底下，他们对神还是保有满满的信心。这就是作者鼓励他们，就算是环境多么困难，我们还要对神有盼望有信心。刚才讲的主题就是教会的盼望。如果我们要讲到盼望这个用词的时候，你会发现盼望这个词这个处境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那我们说，当我们平安健康的时候，大概你不会讲 盼望。是什么时候才讲盼望呢？就是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才想起需要盼望。当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大概才想起需要盼望。人总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才想起需要盼望，这就是盼望的重要性。盼望跟信跟爱不一样，我们常说信望爱，信跟爱，你会发现在圣经的用词里面是用很多时候用命令的口语对我们说，信心爱心用命令的口语，但是你会发现盼望从来不是一个命令。圣经没有用命令的口语要求我们有盼望。我个人的理解，盼望不可以用命令的口语出现的，盼望是需要经历才临到我们身上面。我们经历过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盼望这个概念。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盼望有出路。到底教会有没有这份盼望呢？我相信是有的，教会是有这样的盼望这个看法的。为什么教会有盼望呢？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教会所宣讲的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是让我们对付罪恶，宣告主耶稣复活，使人重生有盼望。就是因为教会宣讲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经历盼望。第二，在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教会仍然坚忍，仍然是坚持盼望，直到主再来。这是我们的经历。过去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经过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考验，教会还是没有倒下来，因为教会里面的信徒每一个人因为对神有盼望，以致教会继续下去。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要经历盼望。在没有盼望的日子底下，我们仍然有盼望，这是教会的选择。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选择盼望，因为教会带给我们很多出路。其中一个出路就是教会的选择，就是第一，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同坐一条船。虽然我们面对惧怕，我们有恐慌，我们对前面日子有很多不决定，以及我们心里不踏实，就是我们人所经常所面对的事情。惧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就算是惧怕，我们是同样坐在同一条船里面，我们都是一起去面对所有的难处考验和困难，我们是一起去面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有选择的。第二，教会的选择在盼望这个题目底下，我们要对主忠诚，对主忠诚。我们想到很多受洗归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你是表示对主忠诚。所以因为我们对主忠诚的缘故，我们知道主是拯救我们到底，以致我们有盼望。第三方面，我们盼望从哪里出来的呢？当四面楚歌，我们周边很多困难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做的就是抬头向上仰望，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来源。当我们盼望在天上的主以后，我们再看地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原来主一直与我们同在，以致 我们看前面还是有盼望的，盼望今天的信息帮助你帮助我。教会有没有盼望呢？肯定是有盼望的，因为主带领我们，主是教会的头，要看顾带领我们，以致我们有盼望。谢谢主。
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